这个威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啊，34页啊，34页。那上礼拜我们谈到这个菩萨问佛啊，为什么这个世界呢？啊，舍利佛言，34页哈，我再念一下：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啊，舍利佛跟释迦世尊说：我怎么看你这个世界啊？这个土就这个世界，丘陵坑坎呢，高高低低的啊，那就高山大海。坑坎就是坑坑洞洞啊，坎坎坷坷的，荆棘沙砾啊，荆棘就有刺的这种丛林，还有沙漠，有土有石的种种的山，而且这个世界非常的污秽。造恶众生多，充满这个世界。这时候，梵天的罗睺梵王啊，就跟舍利弗讲：“仁者，心有高下，所以你的心有分别。啊，他阿罗汉们并不是真的平等心、平等性。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四法平等，也就我们的心性是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舍利弗这时候他心有高下。”所以罗睺梵王就说他：你心有高下，不依佛慧。佛的慧是什么？平等啊，这个妙观察的圆融无碍的智慧啊。可是你今天是依舍利弗是依啊声闻法，喜欢清净，不喜欢染污，喜欢啊这个极净涅槃。所以这时候罗睺梵王啊，这个罗睺梵王也是个大菩萨啊。上次我跟大家报告，恐怕在七地以上的菩萨，因为在天界啊，是菩萨喝啖如来迦叶，他承担转法轮的这个任务啊。因为在天界大家都有神通，你修行没比人家好，你怎么办？所以在菩萨异界第一天的天主，至少是初地菩萨。那异界有六天，就六地，就第六地的菩萨。既然是梵王，表示在梵天初产到四产，所以这些梵天主啊，至少是七地乃至十地啊，就啊，因为他没讲哪一地哈，哪一产，这是有依据的哈，是有依据的。在啊，这个经里头啊，啊有这样的佛的开示啊，《人王护国经》里头有啊，我今天会做补充。那这一类的梵天主啊，所以他有他的。慧力已经啊，有入波罗蜜啊，摩诃波罗波罗蜜，叫大波罗，叫大智度啊。摩诃就是大，波罗就是智，波罗蜜就是度啊。所以大智度经，也就是摩诃波罗波罗蜜经，这样的论叫大智度经论。其实大智度论是在。解释解说大智度经，也就是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依这个经而作论啊，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所以他的论不是直接由他单独造论，而是依经来解经，依这个经而作论啊。所以你们看到大智度论的时候，前面先有经，后面才有论的文，好，这要了解。并不是论是龙树菩萨所造，没错，经文却是佛说啊，佛亲口所宣，所以这一点要了解一下 所以很多人讲大智度经论都说是龙树菩萨造论，或者龙树菩萨的著作，其实根本在那个经。那菩萨一经毕竟里头讲的所有的菩提分法，光空就有18种，一般的新学佛子乃至三贤位或者初地菩萨不尽然能了知。所以龙树菩萨在作论，把这些做一个解说，他道理在这里啊，让更多众生能入。而且原来这个经部头很大，600卷，龙树菩萨把它简化变成100卷啊，所以精髓重点啊，在论里头也含摄了啊。这就一般人啊，现在比较忙或者怕麻烦，尤其中国人总希望简单明了，修个短话，短话个完紧啊。所以我们最喜欢送弥陀经，不能就是普门品啊，不能就是心经，不能就是大悲咒啊。大部头的很多人都不敢碰，其实大部头有大部头的精髓啊，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舍利佛才会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佛啊，这能来逻辑范王讲的，菩萨一切众生悉皆平等啊，所以不管跟你有缘没缘哦，你要广大，你要悉皆平等，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但法就是这样啊。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啊，身心上回我们讲过，你必须有行菩萨行才能入身心啊。然后呢，也一切法平等不二，一切众生平等不二，你才是真正的清净，这才是依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看一切众生平等不二，为什么？佛是依这个清净如来藏的本体，四法平等，绝代平等，无有高下。那本体本来就这样啊，一切法都是佛法，法法本无法，一切法无生，所以他能成就无生法忍。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生，是众生无明才有一切法现起，他证得的是本体。所以佛的智慧，为什么佛能金刚道后一所空？因为他证得这样的本体，一所才能空。你不证得这样的清净本体，你不可能一所空啊。这不是你取舍的问题，而是他的面目就是这样。所以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 此佛土清净。于是呢，佛已阻止暗地，即使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原是，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啊。所以宝庄严佛的世界是无量功德宝庄严他这个净土，一切大众叹为成有，现场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赞叹啊，原来娑婆世界这么清净庄严，从来没看过啊。而皆自见坐宝莲华，看到自己也坐着宝莲花，为什么？这时候跟自己清净本性相应，因为佛的功德力加持，大家看到了，你跟清净心有相应了，佛力的加持，所以看到自己的莲花出来了。所以在天界的人还有执看不到莲花，往生佛国净土的众生，他没有天界的执取，他脚下就有莲花。那莲花不只是交通工具，表示你跟大圣究竟了义法有相应啊。所以这个舍利罗辑梵王这一讲，哇，佛已以这个阻止暗地啊，情况就不一样了。佛力的加持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佛今天是为众生而示现这样的污秽啊，低劣的世界啊，这个秽恶充满啊。那佛为什么示现这样的世界？因为佛他的应化身来到五浊恶世，他都是示现同比，示现同比跟那个世界一样。佛世尊到人间来示现跟一般人一样， 我们就觉得奇怪，佛为什么身金色？那我们怎么视线佛跟我们很像？是因为要让人类视线这来照这里，也就是平等心，他不要让众生或者自以为自己跟众生不一样很高明，会让众生觉得佛是异类，他完全跟你平等不二。所以你看我喜欢佛法就这一点，其他有些宗教他会说 我是主，我是上帝，你是我的牧民、哦、但佛没有，佛教最可爱最彻底的，佛告诉你你跟他平等不二，他没有一点点的慢心，也没有一点丁点说哎呦 我是佛你是凡夫，没有。也因为你证得这样的法，这样的本体，你才有办法见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他看的是他本体，看到蚂蚁蟑螂你不要随便打，都是未来佛，你不要乱打，你以为没事，有因果。好，再来，你见这个世界才是清净平等的，就不会土地起起落落高高低低啊。那你这样修行的人，你会碰上山难吗？不会，跟他不相应。碰上水难吗？不会，不相应。风灾水灾吗？不会。别人会碰到，你不碰到，为什么？你八识田中种子是清净，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这就是、啊、我们第八识里头的种子啊，无漏种的现行啊。所以也因为这样，一切大众叹谓成有，而皆自见作宝莲花。佛告舍利弗，但这一件呢、啊，你八识田中种子都种进去了啊。如且观是佛土严净，说舍利弗，你看看我这个佛土是不是很清净庄严呢、啊？舍利弗也为然，当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啊，我从来都没看过，也没听过，原来有这个样的，这个世界是这样清净庄严，我从来也没听人家跟我这样讲。今佛土严净悉现、啊、说这个娑婆世界这么样的清净庄严现前呢，悉就全部现在眼前。佛以舍利弗，舍利弗，我佛国土常净若此，我世尊的国土本来就随时随地都恒常是这样清净，就像现在这样。未欲度施下类人等啊，叫我们这五浊众生，视现是众恶不净土耳，我故意示现的啦，那跟你一样，也就是佛的平等心。在这边我来补充一下，称为思论、啊、在见后面谈到佛的一相，佛现什么相，现什么土，自在的当中啊，有一个观念我来跟大家补充一下。我记得上礼拜佛一我有提到，一般呢祖师大德说的法，我们原则上是参考，最后都依佛的圣言量为准。但这边有一点要补充啊，如果这个祖师大德是佛的应化，他的说的话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在成为思论里头，他引用这个佛地经讲的，佛地的这一部经专门讲佛地的内涵。佛地经怎么说？他说呢，如来应化啊，变化生以异业，这什么意思啊？如来应化生以异业，再来解生密经，等一下再跟你解释啊。这《生命经》他说，如来有依他心，依这两部经所说啊，他解释如来的应化身。我来解释一下，再跟大家做结论。 如来变化生理意业，意思说佛的变化身不是庄严报身，应化身，像我们世间见的八尺一丈六的释迦牟尼佛，佛所变的这个应化身呢，有他的身身业，有他的已业，有他的意业，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应化身来到人间啊，他有依他而起的实心，就依他起的实心。那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应化的这样佛的应化身啊，他有一个就是自在化他，这几个字啊，佛的应化身能有自在化他的妙用。一般菩萨初地乃至十地啊，尤其四五地以后有一生身应化身，他们的这种化身呢没有像佛这样庄严，因为佛的化身啊，他可以有自在的化他的作用，化他的妙用，菩萨不一定，我等一下再说。那阿罗汉更不可能。我跟大家报告过，说周利盘特现起的那个一生身应化身，有没有？国王不是要他们进去供养吗？那这个侍卫队长到御花园去看，好多周利盘特，对不对？那又跑回去报告国王，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多七八十个，每个都哎，那佛就跟这个侍卫队长讲，你去突然喊周利盘特的名字，那个棘手的就是啊，所以侍卫队长去一喊周利盘特，吉利班达嘎，他妈哎呦，其他的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周利盘特有意啊，作意以后，其他的会跟着上，才会起手，知道吗？这叫意生啊，那还不能自在用，为什么？这些变化的没有什么，你知道吗？他没有自在的意业，没有自在的意业，他自己没有依他的实心，正在依他的实心。依他实心是指什么你知道吗？是指我们像一般人，我们都有依他的实心，真的依他的实心呢，也就是你这个应化身有第八识，第八识不是原来就叫第八识，是由真空后来无明起啊，本来是不生昧，现在有生昧，所以变清净如来藏，变为清净啊真跟妄合合的如来藏，所以这个时候的如来藏是依他而起，依他而起。那佛的应化身有这样的功德力在，他自己他应化出真的有身口意圆满的作用，懂我意思吗？他真的有身口意圆满的作用，所以他有如来有这个变化，有圆满的意业、语业跟身业，跟一般人几乎完全一样，不是几乎了，比一般人完全一样。而且他有自在化他的妙用，他化他很自在的，只有佛才有这个力量哦，菩萨不一定哦。好，那度化众生这样的妙用，佛的应化身有，阿罗汉不行，阿罗汉不行。他只能本真一动作，应化身跟着动作，本真不动他也不动，他没办法单独运作，必须随着本真而运作。那菩萨的每一地地地增上作用越接近佛，但唯有佛的应化身是能自在化他啊，有这样的妙用。既然能自在，我看到这两个自在，那表示他度化众生啊，基本上跟经典是一样的，跟经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好顾忌和担心啊。所以 我讲说如果祖师大德啊，一般的像我们上礼拜也提给大家嘛，我拿给大家看那个观无量寿经的那个 经图录那个录嘛，里头有小地方有些有误差嘛，对不对？比方说阿弥陀佛的像，他说是佛的法身，其实不是，是报身。关于四字的坐在那个那个莲台上啊，那个金刚台上，他也说是佛法身，其实不是法身，法身非色，那有一个具体的相可以出现，也非心，也没有心性，那都是什么报身，报身。好，所以那个书里头画的，当释迦世尊跟阿弥陀佛世尊见面的时候，他画的也是释迦世尊坐着，阿弥陀佛站着，哪有佛跟佛见面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这连世间礼貌都不对。可他们这样画，祖师大德画的东西有时候啊、哦、有维系的地方啊，有落差，我们现在措辞比较平缓一点，不要说人家错、哦、有落差。这就是为什么、哦、我跟大家这样讲，最后万一有什么不同，以经典为准，以经典为准，毕竟它是佛的圣言量。好，所以佛的应化身释迦世尊在人间讲经说法，真的是自在怎么样化他的妙用，对不对？说我们这些经都是佛的应化身说的、啊、释迦世尊应化身说的，不是庄严报身跟我们讲的。但是你不要担心他讲这些经会有问题，你不要担心。就像有名延寿有一个讲法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基本上他的著作你不用担心，我有看过他写的几乎都是很多不离经典的东西，他用经典来很多经典，我看他读很多经，他引用的像那个啊，他写有一个万善同归集、哦、他引用很多经我都没读过啊，都没读过。那他一天做108种功课，很拼的，不睡觉的，日夜不断在用功啊，好，非常的精进啊。所以原则上呢啊，像有一些人他讲的话哈，祖师大德讲的话的确可以参考，但不能百分之百完全一百的放心啊。比方有人说啊，大集经讲末法时一亿人修行，汉有一两人得度，唯有念佛得了生脱死。以前我也听人家这样讲就跟着念，后来有一天有个法师就问我，谢老师，你书有这样写，你有看到大集经这样讲吗？他一问我愣了一下，然后说应该有吧，我看过他们说是大集经啊。后来为了这个事啊，我们去查大集经哈、啊，刚好我有一部大集经，翻来覆去翻来，没看到这么讲。后来啊，同修啊也帮忙看，说原来啊是有，我不讲名字哈、哦，有这个祖师大德啊，祖师们呢讲祖师好了，他读大集经以后他的心得啦，所以那个是什么大集经义，他认为大集经有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后来加个意，那意思完全不一样。大集经如果经文叫大集经营，他说的挂号，大集经义不能挂号，挂号就是原文引用，知道吗？那如果大集经义，那读的人自己以为有这个意思，不竟然跟佛的意完全一样。什么末法时期这个一亿人修行，汉有一两人得度，唯念佛得了生脱死，大集经没有直接这样讲。还有啊，这叫大集经义啊，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说像这一类的你可以参考。但佛经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讲法，说末法的时候啊， 正法的时候呢，跟末法的时候，它的坚固不一样。正法的时候，持戒得坚固，持戒就可以成就；相法的时候，禅定得坚固；末法的时候，有两个坚固，第一个念佛得坚固，第二个斗争坚固。所以末法很爱斗争，两个党、三个党、四个党组成党以后，互相斗来斗去。好，我们现在就感受得到这样的负面的斗争坚固。那我们在末法这个时候出现在人间，你就不要跟人家斗争。只要你有斗争，兴起是非，还有差异的心，你就离开了般若波罗蜜。所以《金刚经》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你就离开般若，离开真如的体性。所以不要跟人家斗争。般若是什么？真如是什么？告诉你，它的体性是空、无相或者无作，作而无作，无增，是无增啊。所以修也可以修无增三昧啊。有人有是非差别、高下的差别，你没有，一切法平等。这就是般若的基本上它的法义啊。这空是真空，也就是你的真如。我们的清净如来藏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它是空啊。既然无一物，哪有相？不但没有物质的相，也没有心形的相。我们疑惑的时候有没有心形？当然有。昨天在台北那边上课，有个新来的女众，他是，我不讲名字，他有小儿麻痹，走路都要靠两只拐杖，然后他要上二楼上课，也是很辛苦。我发现他意志力蛮强的，然后我在那边要讲义佛，时间很难了，因为那一个钟，一个五十分钟，又要讲义佛，又要讲念佛往生的事迹，又要讲圆觉经，吼，我嘛真拼。那我就简单带一下，结果呢？昨天他就说，老师，我要去尝试译佛，我去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译不太久，我就要去看佛像看一看，又会译，刚后来那个念哦，没有佛像哦，但有个念，那就是译佛的念，对不对？我说对。哎，他会了，我要拍拍他肩膀，好，你这样就对了，没错，有个念，哎，他看到了，看到那个念，所以他那个像只是借这个相来提醒自己的念，后来看到那个念，纵使那个念叫什么？叫心行，叫念相。这时候表示你有去依佛有心行啊，所以这时候依佛的念有心，知道吗？好，那真如那个心不是我们这种意识心，这个心只要在第六识嘛，因为有觉观。所以我们借着有觉观进入远离觉观的真心本性，借着有觉观的心在一心当中的时候，乃至进入第七识的这个疑团当中，去破这个疑团，跟无始无明相应，破这无始无明，进入第八识里头的那个真的部分，无漏种相应的部分，这样叫破无明正法身。所以这个法身就在我们众生的清净或者净分的如来藏当中，而不是生灭的部分。这一个部分在哪里？如来藏的自证分，不是见相分。见相分既然从自证分转生转起，那转生转起必然是生灭的。我们的身体这个第八识的相分生灭的，外面山河大地第八识的相分生灭的，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当然有信心。哎，不错嘞！我们讲这样的法，一般外面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他那样讲，我说：哎，对嘞，看你这样，咦，还不错。他一口就把义佛是什么讲出来，我也没特别花时间去讲，也没有讲常依念佛，没有，我都没讲，就告诉他如何义佛啊，讲啊，拿佛像看看看，万一你意念提不起来，你再看一下哦，就这尊佛，慢慢哎，他念他就找到了。 啊，这时候就有心情，有心情。那你看这个念，啊，放在心口也可以，随时放着。就增上面反观你心中这个念，随时在忆佛念佛，容易摄心念佛。它就一个根起作用了。这时候你一摄心在这眼耳鼻舌身，根本没有对外去攀呐，所以容易摄心念佛，乃至啊一心。但它比较细，你要去体会。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忆佛念佛不像走路，它是像学开车，你要有教练，要去体会车怎么开，才能开得出去，怎么倒车入库，要稍微下点。初学的时候，像那个李仲，我看他来，就几个礼拜，哦，他还讲，我看，哎，厉害，果然会啊，讲得分明。因为他有小儿麻痹，啊，我会鼓励鼓励他，哈，那他们都是利用中午在附近上班，跑过来上课，12:50一下课要跑光光，一下回去上班。我们那个蔡师兄也跑去那边上课，因为他最近的课啊都在台北，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住台北。那中午他说，老师啊，一人我不能去佛文寺，也没办法，我都在台北上课，没办法回来。然后呢，礼拜六也有课，礼拜天也有课。他说我跑去你台北那里好不好？我说好，就跑去城隍庙那边上课哈。所以只要你有心，他们才50分钟一个礼拜，那我只能尽力而为啊。那原来上上礼拜有一个跟我讲，老师，我听你讲6个月哦，我听无。昨天我在想，只要你们给我反应，我会动脑筋，我会去动哦，转转转。我说苦集灭道，跟他讲，为什么你要学佛？苦，从苦集灭道下手。我在引到一切法如幻，他说今天听到有啊，我说我讲6个月，你就给我听进去，这个就好了。修行为什么要修行？苦，很乐人不修行的，我好好的干嘛修行？所以佛说法开始讲四圣谛，讲苦，我把苦摆第一个，叫苦谛。那苦谛，谛就是真实理哈。每个人都知道苦有8苦，但是呢，这苦也是幻化的啦。苦，所以你会去造业，这时候又加个叫苦集地。那我们受苦、知苦，要了苦，那有苦造种种业，又苦集合在一起，叫苦不了，洗不了，知道吗？苦不完的了，苦不了的。叫苦集地，那你苦集地你要干嘛？学佛目的在哪里？最简单第一个目的，离苦得乐，对不对？哪一个不受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我们哪个没病过？没病过几所？你是金刚，老苦有没有？齿牙动摇法苍苍啊，生苦有没有？生苦也有啊，妈妈怀孕你也很累啊。你自己出来先哇，呵呵，我说平常说他宣誓主权，刚出到人间也吓一跳，他还不知道这叫人间呢。出来怎么这么冷，这肚子里头就是好冷，哇，先叫一下表示身体健康没问题。那苦地苦极地，那苦地苦极地怎么办呢？我问他，你苦不苦啊？你又生病又高血，又说你高血压，又不是又头痛啊，不吃什么药好啊？要苦啊啊、哦！那有苦，苦要怎么办？你苦得了，当然媚苦啊。所以苦地、苦集地、苦集媚地，这都有真理啊。那苦集媚啊，怎么媚啊？造这么多业，六道轮回啊，怎么去媚啊？所以苦集媚，那要有道啊，有个路啊。有个方法啊，佛法就是讲这样的方法嘛，告诉你什么是苦，什么是苦集，什么是怎么如何去灭苦、知苦，要了苦。既然要了这个苦，当然灭这个苦啊，灭这个苦要怎么办？要方法，这是道或者门。 道也叫法门，或者叫途径道路啊，都可以的，反正你怎么说都 OK 了，这就是道，也就是所谓的经啊，这是所谓的经啊，经就是一个道，苦集灭道。那佛告诉你这样的道你要学佛，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一再跟大家强调，你要像文殊菩萨般若经讲的，忆佛念佛的人要心学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才能入念佛三昧，或者更深入的意行三昧。为什么？今天我终于又解开了一点，为什么这样念佛乃至我们观经直接观想念佛，观观观观到后来像直接开悟了，好像没经过空的阶段啊，本来有圣教门是有入空入中道。哎，我们讲观经讲到现在没有强调过空啊，就忆佛念佛观佛观观观就进入一心，在第八关，从第八关开始都是一心的，但是他的观呢，观也能证空哦，那既有空又有有又有空哦，很厉害哦，直接就杀到中道来。到了第九关这边呢，第九关没错吧，就开悟了。哦，我们讲过啊，佛心者大慈悲心是啊，大慈悲心以见佛身故即见佛心啊，因为你观佛的身就见了佛的心，因为身从心生啊，见了佛的身的相分就相应从他的见分而来，见分就相应他不生灭的本心本体这边，我就这样直接入耶。我说哦，难怪净土门比较快，我因为他从有就直接有跟空同时存在，就进入 中道啊，中道就是般若嘛，所以难怪你要先心学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念佛的人有般若正知正见，要往生十八庄严土，要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是一个速行道。大般若那个文殊菩萨般若经大家有看，文殊菩萨问佛嘛，怎么样的能够速得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说佛啊，要怎么样才能快速成佛。佛告诉他，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修行，因为大般若八地以上菩萨修正的大般若，般若是诸佛之母，方便是诸佛之父啊，所以你要方便善巧，那有方便善巧人才叫做般若，不是懂了一切以后没有任何方便善巧。方是方法，便呢就是它的就是它的作用妙用，便就是它的妙用，它用的妙用可以出来，那就是因为你有般若。所以大般若经讲，有般若的人才有方便善巧，才不会更加斗争，他碰上什么事心是平静的，平坦不二的，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没有自己的忧悲苦恼，一切都是依真如，真如远离觉观，哪有什么喜怒哀乐忧悲苦恼。你有这样的正知正见，你就能跟大圣了义法究竟的法相应。那你有这样的知见以后，你再去念佛最容易成佛。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执不取，佛直接就能够摄受你，功德力就过去了。因为你不执不取，就佛的功德力可以加持，你就有办法承受。或者你执取，佛功德加不下去，因为你染污，佛的功德清净的。哎，我今天在思维，在早上跟我同修在中大进行的时候，我想一佛，哎，他在思维，思维在给你思维观经。哎，发现哎，帅！我们一再强调有入空入中道，它的空的这个阶段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有中就在空中，两个就直接在一起。后来又有般若正知，他就进入中道，悟了以后直接就一直下去。所以我最近正在把以前写的念佛三昧跟现在要跟大家强调的一行三昧两个如何融合在一起， 它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只是一行上面又更深入，又更深入啊。所以完全进入净土门的这种的修行方式，我以前讲的净土门、圣教门一起讲，后来发现说，直接杀入净土门，不一定要像圣教门的人，一定要所有的六度啊，在世间这么做。因为人家问我，老师，人家做慈济，我们怎么都没什么做？没有关系，你好好念佛，一样有慈济的这样功德力在。你做那些目的在哪里？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去增长你的波罗波罗蜜。现在你直接信息波罗波罗蜜、如受修学，从这边就直接转进去了，哇，更快！哦，难怪他们叫他速行道。我说我那原因都找出来了，都找出来。啊，那个经文这样透啊，我们讲这个《维摩经》一样，等于往后看，维摩大师就是这样哦。随时供有不二当中啊，所以我讲这个跟观经不矛盾呢。我没想到这两部经一起讲，竟然有这样殊胜庄严的地方，还可以互相贯通。我原来没想到，真的我原来没想到啊。来，我们往下看一下来。所以佛又说，譬如诸天供宝器时，说天众呢，他们供都有宝器可以用来吃东西，随其福报幻色有异，福报不同，吃的饭清净颜色啊，还有饭的感受不一样。如是舍利佛，若人心境便见此土功德庄严。所以当你心是平等不二的清净心的时候，就见到这个娑婆世界一样清净平等功德庄严。所以像你们刚悟的时候，一看什么都会很好，哇，什么都好啊，没问题，很好，什么都好。那个功德收容一直还在的时候，当然你要保任到，现在你悟越久，保任的工作越重要。没有借刚悟的功德受用，你平常也能保任到这个地步，那就对了。这就菩萨的接待平等心，你有这样才有办法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一切法本来无生。因为你有起伏，有分别，有差异，就有生灭。你常维持在真如离体，刚正见真如，或者刚正得佛性的时候，那时候相应，你一直维持那个品质啊，这叫做什么？见性寥寥。所以有经那个啊，《大般涅槃经》就讲，十住菩萨眼见佛性，犹未寥寥。你要了了，就是随时了了分明嘛，啊，所以你们要保证这个部分，要从般若下手。为什么？佛才是见性了了分明。你的般若越好，啊，你的般若波罗蜜越好，那般若波罗蜜怎么修？上课、听闻我们说的般若的法，再来就是诵文殊菩萨般若经。如果你有办法读大般若经，那也可以。那不然就是。佛在文殊菩萨般若经讲，如文殊菩萨般若经所说般若波罗蜜而修行啊，也可以。所以我现在大部头也开给你，方便的。文殊菩萨般若经才100多页，还不到100多页，也开给你了，你自己去读读看啊，有悟没悟都可以。你这样如实修学，没悟的人读了那般若经内涵，你清楚了，虽然还没悟，有一天你就进去了。念佛到定力过了，他就切进去了。因为我们念佛有定有慧，所以切进去跟实相离体相应啊。所以祖师大德讲，一佛念佛直念去，直念去，自有悟处啊，自然有他的悟处。因为你有般若的正知见在那里啊，正知见在那里。所以这一部《维摩经》讲的不离般若波罗蜜啊，我们讲的课也是在帮你铺这一条路，先心学般若波罗蜜，如所修行。那你说老师，你前面讲白法讲唯识，是不是跟般若无关？我自己提问题，自己挑战，其实它跟般若还是有关啊。佛换个角度来讲还是不离啊。我们的唯识并不是讲虚幻唯识而已，也不是讲生灭唯识，我们是讲 这个八十归集颂真实门，真实门就是般若啊，一切法不离八个识啊，尤其第八识，那你真实门就是那般若波罗蜜啊，没错啊。所以我先讲白法，一切法如幻，前面九十四个法是幻化的，后面那个就是不离般若波罗蜜啊。归结到九十四个是生灭，归结到不生灭的般若来，真如来啊，就是六无为嘛，什么啊，不动无为啊，真如无为啊，啊，则灭无为啊，非则灭无为，享受灭无为啊，等等，只有六无为。所以白法重点在前面，知道一切法如幻，就归回到一切法如幻，让你四心不起，你就会相应你的真心本性。啊，所以佛法的修正不是那么难。有人讲佛法很这个如大海很难，其实你跟贯通也不难呐、啊，大原则抓到很好做，念佛啊，直接。念佛，四心是佛，四心做佛，直接成佛，要快，这最快。这是文殊菩萨般若经，佛跟文殊菩萨两个对话讲的，这不是我自己提倡，啊，那我是依经典而说啊，所以我把它弄，哎，没错，我才敢跟大家做报告啊。像这边呢。所以随其福德幻摄有意，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舍利子，有没有？当时不是有佛子舍利来吗？我们有时候去看舍利子，有人说这舍利子很亮，像什么？有人看说这普通嘞，不一样哈、哦。还有一个，你们有去大陆普陀山看那个，或者听海潮音观音？有人看到说，哎呀，我看到观音菩萨是金色的观音菩萨，带五方佛冠。有人说，哎，老师，我看到的是白色的观世音。有人说，哪有，我看到的是那个比丘尼的观世音。有一个看到说，我看到是一个老婆婆的观世音，那是不是观世音？看他老还说我不用功。心情不同，修行不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就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我们心不清净，感得世间是秽土。你心清净了，这地方是清净国度啊。那你这样讲，你说老师，那我不去极乐了，是不是？你自己说法，自己把自己扳倒了。你现在整天叫我们去极乐，又自己这样讲，你有没有矛盾？不矛盾，为什么？因为你要修到心像这样清净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边比较难。为什么？因为在这边五浊恶世，所有的东西都让你增长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在极乐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讲经说法，让你离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五浊恶世，极乐世界是什么？圣妙的五尘境。你一看就越来越解脱，越来越不执着。在这边越看越不解脱，越看越执着，然后呢，看到土城去，还在执着。还是不放下，还是每天在表演。好，那我们一样啊，我没有讲谁哈、哦，我们一样啊，老是不肯放下，那只好给你送到阿弥陀接到极乐世界去，因为佛彻底的悲愿，知道完全照圣教门，很多末法众生没救，出不了三界，佛菩萨亲自摄受你，借着你九分之一的用功，九分之九、九分之八佛给你的。那让你出三界，佛亲自接引你到佛的国度，一切啊、衣食住行娱乐，所有凡间国度佛都提供你，乃是说教育全部给你负责。那没有佛彻底的悲愿，你有这种机会啊？只有三个字：难难难。啊，所以为什么我讲东西不会矛盾？因为道理弄通了。虽然是讲说在这边国土一样清净，可我问你啦，这世界几个修到八地的？靠自己修到八地的有几个？尤其末法，正法说我不敢讲，正法说很多。那1250个大阿罗汉，几乎都是八地以上的，几乎都是。啊，有的是佛再来，有的菩萨再来。啊，那现在比较难，现在比较难。所以末法的时候，大家要掌握这个机会， 末法的时候，念佛得坚固，记得念佛得坚固，修净土得坚固啊。这是有经义、有经文有这样讲啊。啊，所以在末法鼓励大家多念佛，千万不要搞斗争，千万不要批来批去。般若不是批的，也不是我很会讲很会批人家叫般若，不是。般若是要你更多的智慧深入你的清净如来藏，去修去证得你清净如来藏的功德妙用，不是去批别人。清净如来藏在你自家里，你管别人干什么？你自己清净，自然众生跟着清净。为什么？你清净，众生看你就清净啊。众生因缘没到，你骂他也没用。或者人家找因缘超越了你去骂他，你自己傻瓜，人家根本不理你，你骂归你去骂嘛，骂个过，骂到你高兴，因为也没办法跟你讲，讲了你又骂更凶，那害你造业，自己也很罪过啊。所以要依般若波罗蜜而修，般若是诸佛之母啊。所以你看我们心经最后不是讲吗？心经啊，他说揭谛揭谛嘛，揭谛揭谛巴拉揭谛巴拉三揭谛波谛娑哈，说这个揭谛就是渡啊，渡到彼岸啊，然后波谛娑哈，菩提成就啊，菩提成就。所以你看心经讲的就是大般若经里头摘出来的一段叫心经，知道吗？金刚经也是大般若经里头的一段当中的一品啊，叫金刚般若分啊，叫金刚般若分。好，我们往下看。所以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宝鸡这个菩萨所将也就所带来的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就发起成佛的心。无生法忍我等一下再解释啊。那佛摄神足，佛把神足一收摄回来，于是世界凡夫如故啊，又是五浊恶世啊，这个国土呢啊，众恶不净啊。那求声闻圣者三万两千诸天呢，这些天众呢，以及翻过来三十八吉人，知有为法，皆悉无常。啊，所以跟大家讲，白法里头前面九十四个都是有为法，都是无常，无常故苦，无常故空，无常所以无我，只有真如是常，但你又不能知它是常，啊，它也有它的妙用。基本上体是常用，却可以有种种的变化，所以叫妙用。然后呢，这些人呢，远离尘垢得法眼镜，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法眼镜哈，或有时候叫见道机。写一下哈，有人第一次听到法眼镜，说奇怪，法怎么会有眼镜？以为是我戴的眼镜，是法眼清净，所以里面也可以啊。不一定要开悟啊，也可以得入得法眼镜哎。你起一切法如幻的观行，心不去执一切法，你就得法眼镜啊。出果人呢，啊，可以，你不要以为你们做不到哎。啊，所以入出果定力以外，只要在慧力可以得法眼镜。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是果的阿罗汉。好，所以这是什么？漏尽，漏尽就烦恼尽嘛，烦恼障断尽了。意解是什么？第七识的意啊，这时候称为什么？他的意境已经是清净的末啦，清净的意，所以意解，他的执解开了，啊，心意解脱啊，这时候你叫心意解脱。为什么心意能解脱？因为你第七识的执已经不执了，这叫解脱，知道吗？所以我们生死罪，我们执着六道轮回最大的根本在第七的意，它有我执，有法执， 叫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执。所以佛法告诉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你不要去执，有也好，空也好，都不执，都不执。那要怎么样才不执？空有不二，有也好，空也好，我都自在。菩萨佛，你要他像阿难入灭尽定，他也可以入，但他不起证灭尽定。要入涅槃，他有这个能力。你要他像众生一样应化到人间，利乐有情，度化众生，他照样应化给你看。而且菩萨应化到人间来，长相跟人一样。这方面经会有，我记得我有看到。所以你还认不得他，还认不得他，他会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在41页这边就会讲，我到时候再跟大家解释。来，我再回到37页来，一个一个来哈。说500长者指的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无生忍跟无生法忍不一样啊。这一般你很少听得到的啦，很少人在讲无生法忍、无生忍这类东西，因为他也不一定清楚。无生人只要在指什么？无生人只要在对治烦恼障，烦恼障从哪里来？为什么你会有烦恼？为什么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等等的烦恼障？因为你执两个东西，执什么？以身，以四大五蕴的身为自身相，执这个身为真实。再来，以六尘妄影，眼根对色尘产生的六尘妄影，我们整天对的都是妄心妄事所现幻化的影像而已。所以你说，哎呀，我看你画长得好漂亮，妹妹好可爱，心起执，其实它是妄事所现的影像而已。你去摸一个人，觉得他皮肤好细好柔，他也是妄想而已啊，是妄想而已啊。当你信不起有皮肤好细好柔吗？有好可爱吗？根本不相应啊，相应都是妄想而已啊。所以你心起生昧啊。如果你离妄想，你心不动摇，有什么妹妹很可爱，有什么皮肤很细很柔，这叫什么？我们自作多情。你能离开你深入去观这样的法，一切法从眼耳鼻舌身意所相见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虚幻的，你可以得法眼净，知道吗？可以得法眼清净啊。修行不是那么困难，有没有人指导你路？你会不会用？你可以得法眼净啊。人家看你一件什么都入那个镜啊，看到一个镜就他们漂亮的啊，可爱的啊，或者呢就那边心直在那里，你不会啊。看一切宝石如石头啊，就石头嘛，一切美女美色还有孤陋一个嘛，都假的生灭的，都是生住一灭成住坏空的嘛，因为无明才有生住一灭，才有成住坏空嘛。但用无明而起啊，我执什么？你可以都很近啊，可以见得到的道机啊，见道机写一下来。所以佛法不是那么难，是你有没有入、哦、你有入了，讲这就很简单，照思维观照一下就知道怎么说，见得道的重机。所以刚刚讲要苦集道，苦集灭道，这个道，道是什么？不生灭的本心，就佛道的路径。我们要回到那不原来的真空，不生灭的本心，你见得那道的重机啊，这叫做见道，见道，你知道上生灭的一切世间法，看得到、摸得到、嗅得到、尝得到、触得到，那这欲所知都是虚幻不实的，全部是有为法、生灭法。你能证解这一点，你就入了法眼镜，见一切法清净啊。你不去生灭啊，你去分别就不清净，你就没有法眼。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乃至证得。就是保持在这个状态，你有发言。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讲说 出果人，不入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因为他证得出果的法眼净。我们的心清净如来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生心。礼拜五有个也是同修的一个师姐，他就讲他的情况给我听。他养了，简单讲一下好了，我又怕耽误你们的时间。他结婚好几年都没生孩子，啊，老公偏偏又是独子，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能怎么办，就念经啊，求送子观音，应该送给你个儿子给你啊，不然怎么办？他有一天去梦见呢，说梦见有一个人，那个人呢叫马英九，他问我老师为什么梦见这个，我说哦，你要求儿子应该还蛮久的，不可能马上。最近哈，他公公婆婆以前是卖那种，我专门板豆的啦，沙也蛮重哦。那他们老人家呢养猫，那只猫怎么得什么病你知道吗？猫有这样的病我都不知道，我第一次听到。癫痫知道吗？癫痫知道吗？幽痫知道吗？他那只猫哦，过一阵就癫痫发作，然后口吐白沫这样哦。我第一次听到猫会这样哎。然后他公公婆婆不照顾，就他一看好可怜，他就照顾那个猫。那这样好几年哦。然后最近呢，他老公在高速公路开车，看到有一只小猫，他就看到猫就不敢开太快，就他就稍微刹车，没想到那个猫啊，我们讲好死不死，就捡进他车的轮胎，还好在轮胎边边跟那个中间，这小猫就卡在那里。哇，他看人家吓一跳。她老公是因为依恋着慈悲嘛，想说不要压死她，没想到猫卡在那里，她听到微细的声音，他们就把车开到边边，把那个猫带下来，好像要死的样子。他们就跟她念佛啊，然后跟她皈依啊，回向啊什么，他妈送去医院哦。啊，猫住院了，他还说老师，我花已经花2万多块了。猫看送去猫医院了，住院以后呢，去救，他说本来以为他死了，这几天已经会叫了，然后呢，已经会叫哈，然后活起来了。可是看他眼睛不太对，可能当时眼睛有伤到，有一只眼睛好像瞳孔有点放大，另外一只可能比较正常，好像有一只眼睛瞎掉了，这也是猫的因缘果报，他碰到这样一个人，他还照顾他，啊，每天好像喂小孩子在喂猫。我说你小孩子没生，先给你练习好了。他说他现在照顾5只猫。我本来啊，我讲老实话，我本来对养这些也没什么感觉。想想他这样也有他的慈悲心哈，那这样也对嘞，这也是接众生缘啊。搞不好哪一只猫啊，那只猫将来或者走了以后，下一回投胎转世变他儿子也不一定，这难说哎。哼，有些例子不能讲，真的啊，有可能啊。但是他有发个愿，他说求菩萨送一个大圣了义法的这个佛弟子给他。我说哦，你这有点困难，尤其在台湾很困难，动物道嘛很少。大圣又要了义法，太难了。除非你碰上比较，有对了义法已经有路的这样的哦。他本来是菩萨哦，我跟他说菩萨大圣了义法，哇，那初地以上的嘞，在人间观音菩萨要去找这样的人还不太多，而且他要来投胎转世在人间哦，啊，跟你有缘哦。我老说你改一改好不好？我说老师那怎么改？我说。大圣了义法的佛子就好了啦，三贤位也可以啦，好，那至少愿意来听听课的还有机会嘛，因为现在出地太难了，也不是不可能，但会有，可是呢， 要当他儿子，人家有出地也不会来投胎转世当你儿子，又快死才来投胎转世的当你儿子嘛，这太难了。难怪你要应酒，应该很久啊。后来劝他条件稍微放一下，他说大概我发的愿太难了，那大圣了一法的菩萨要像虚脑和尚这一种吧，啊，至少几地的菩萨。我说太难太难，后来他又改一改，我说好了，反正还没有那个先照顾其他的众生也不错啦，照顾妈就是，他说我现在照顾这几个就在照顾孩子，我想对哦，他把他当孩子这样照顾，其实他有慈悲心，但我没有鼓励你大家都回去养猫哦，不要误会我意思哦，啊，不要别人不养不弄嘎起尿，还有人不好做义佛念佛整天做义工啊，工字没出头啊，你要注意啊，还是义佛念佛比较重要哦。因为如果你要直接修念佛三昧或者一心三昧的话呢，你还是以修行第一啊、哦。世间缘可以结，但有些机缘你要放下啊、哦，随缘做就好。因为在净土行门当中，并没有特别特别去强调啊、哦、这些波罗这些像啊。布施持戒啊这一类的没有特别强调，因为你好念佛里头就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因为你有信息般若波罗蜜如所修学。如果你要到那些都弄好啊，那你就走圣教门，在人间继续给人家修理。好啦，今天不敢讲，再讲一个故事。我现在不讲现代人，都讲古人。那天我听一个女众啊，她在讲故事，她叫劝戒录，说有三个母子啊跟媳妇，他们一家都是教化者，都是乞丐，那妈妈带儿子还有媳妇啊，一天到晚出去偷钵，我一听乞丐还能娶老婆，那还不错哦，还娶得到老婆，怪。那妈妈每天出去偷钵就存一文钱啊，做什么？因为妈妈六七十岁了，要准备棺材本，所以就把那每天一文钱呢，去行乞以后呢，放在他的大棉袄挖一个洞，里头就往里头塞，那钱放外面怕被偷嘛，哈、哦，得来不容易啊，每天去教化才偷他一点，这样偷到1000多文。他每天回来就赶快拿一份钱塞里面，看看棉袄里头棉袄有没有掉，那里头钱有没有不见，这样累积了1000多文。有一天他回来棉袄不见了，当然钱更不是不见了，妈妈就很痛苦要去自杀，那儿子媳妇就跟着后面追，妈妈说我要去跳河，儿子媳妇就跟着后面追，把他拉着不能跳，妈妈说你要不要跳可以，给我1000多文钱。儿子说你是乞丐，我是乞丐，媳妇是乞丐，我拿了1000多文钱给你。妈妈说没有，我就是要跳。儿子说不要跳不要跳，媳妇说不要跳不要跳，妈妈往前冲，儿子媳妇往后拉，这样在乡下嘛，吵吵吵，很多人都来看，都演这出戏，一个是往前跳，一个是拉回来，就这样拉来拉去没有一个结果。那大家一般乡下人也不会一下很有钱，那这时候僵在那里，刚好有一个居士啊，他本身失业，身体又有病，又有两个孩子，他的同修去帮员外啊家里做工，那平常呢他变女主外男主内啊，那女生去工作赚钱啊，男生在家照顾孩子。这一天他也到那里，平常呢他的员外还不错啊，就说他同修一个月领一次这个薪水下来大约1000多文啊，那一天他就跟员外拜托，带两个孩子去拜托，是不是钱先给他，他好准备啊，冬天快到了嘛，那要买一些东西啊，不然怎么办呢？员外倒是很客气啊，先就1000多文就给他，刚好他带在身上，就说他看到了三个人怎么办呢，拉拉拉，后来儿子就说 那不然这样啊，要死大家死了，要跳大家一起跳。妈妈又说我跳干嘛，你们跟我跳。那这三个乞丐就这样说一起跳，那旁边人都喊着不行不行不行，一千多人干嘛，大家去自两三个都去自杀。这时候这个生病的这个居士啊，他想哎，我身上有钱啊，一千多文我有啊，啊要买棺材大概两千文，我就比较接近两千文了，那我就给你好了。他一讲他妈妈不死了，儿子也不用跳了，那乞丐啊都不用跳了。那给他以后，这居士没想太多就回家，带两个孩子就回家。回家家徒四壁啊，家徒四壁知道吗，只有四片墙壁啦，屋顶的楼的老水的啊，结果没钱，钱全部给人家了，本来要买冬天的东西，这一下连什么冬天，回来喝喝水，父子三个就躺在那边睡觉。各当最近赶快嘛齁，困不罢困归刚嘛齁，就在睡觉，睡觉睡到半夜八九点，突然有人敲门，蹦蹦蹦。那我们知道叫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累嘛齁，谁会起来？爸爸说儿子去开，大儿子弟弟你去开，弟弟最小就跑去开，那拉半天拉不开，就回来跟哥哥讲，哥哥不行了，你帮我开了，我打不开了。哥哥只好爬起来，弟弟打不开嘛，他就去帮忙拉，哎也拉不开，拉不开就回来说爸爸卖差了，等个后困了，就叫爸爸起来开。爸爸想我好累啊，不敢再想下去，这个冬天怎么办，不敢想，睡觉。后来没办法了，两个孩子打不开啊，就把他拉起来，爸爸来来来你去开了，人家还在敲咧，乒乒蹦蹦，爸干什么，爸爸去把门一打开，没人没人，那奇怪，正在他没人的时候，在犹豫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砰整个下来了，屋顶整个垮下来，稍微落水还天边边掉下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啊，屋顶塌下来了。所以他救了三条命，回来救他自己一家三条命，对不对？然后当然这个人布施很不错哈，我在台北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就问他们，你们觉得如何，感想如何，他们就说哎呀，他无相布施啊，什么很好啊，可我感想跟他们不一样，你知道我的感想吗？哦，那这个帮人的这个爸爸后来，因为那一下以后啊，我故事没有全部交代清楚，他一下以后呢，吓一跳愣在那里，然后把他原来的病给吓好了，吓这病都没。后来讲故事下面交代是他又去上班工作，家里又可以勉强可以生活。可我听这个故事哦，我一点都没感动。为什么没感动？为什么没感动？人间福报多差，就差，真是怎么样啊？这个世间众恶不尽啊，为义度施下劣人等啊，真的是品质不高，又穷又苦，像现在很多啊，其他州的国家很多人，老百姓没肚子，没有饭食填饱肚子，偏偏有钱买来打仗做内战，很可怜。有这样好的人，这么慈悲的，为什么不念佛求生净土？是吗？念佛求生净土，这问题都没啦。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这五浊恶世？这么感动人的故事，却一点都不可爱。你懂我意思吗？我劝你们啊，不要老是要死守这个五浊恶世。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尽如此。为什么？众生都是怎么样？为义度施，下劣人故。佛不太用这些字的，说明的福报很差。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要求生净土，你从来没有动过念要到佛国净土去，你一直以为在人间啊，你去布施啊持戒啊，你就会，结果还是继续来人间。 那每一生每一世都这么苦，有必要吗？佛国净土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去？你到那边修到八地九地十地再回来，自己福报很大，像维摩大师，他不需要人家布施，他财产很多，多得随地可以布施，懂我意思吗？要你就做大菩萨，下大决心做大菩萨，到佛国净土去修行很好，再回来帮穷人，大家穷穷成一团，大家吓到要死，也是没什么福报。我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佛开给我们的念佛得坚固的法门，你为什么不要？我不懂耶，你明明可以这样的，可以快速成佛，又好的条件，佛特别为我们开的叫成佛先修班，成佛保证班，懂我意思吗？你要照规矩才能考上台大，今天你先进入台大的先修班，你就可以直升啊。那佛国净土你不去，偏偏要在人间受苦，在五浊恶世受苦，在整天这八苦几苦啊、哦，每次他们每一次都在搞苦集灭道，是不是？你可有这样的起往生净土这样的，另外佛开一条方便门给我们走，为什么你不要啊、哦？所以你在人间修行，无非要增长般若波罗蜜。你现在听经闻法之。文法直接兴起波罗波罗蜜，如说修学就可以发愿往生佛国净土，到那边很快成八地九地十地菩萨，因为在那修行最重要，没有障碍。你在这里再好，障碍一大堆啦。你看那居士那么好，哈哈被戏，冬天都没东西吃，还靠他老婆去跟员外做工，懂我意思吗？你可以有增上益乐啊，你也可以是大菩萨的，你跟佛一样有众生如来智慧跟德性啊。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老是脑筋在六道轮回，老是脑筋要当在痛苦中去受苦受难，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本来听那个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后来想到这里我真的笑不出来，我觉得不可爱。佛国净土那么清净可爱，清净庄严无量寿，干嘛老是在人间受苦？你可以离开生老病死苦的、啊、佛国净土没有生老病死苦啊，佛国净土没有苦难啊，没有穷人啊，没有饥饿的人啊。为什么不都提倡叫大家念佛生净土呢？非洲那么多人，这边到处穷苦难一大堆，全球几十亿人，听说十几亿人都是半饥饿状态，佛国净土可以去啊，知道吗？不要老是像那些人，老是问我，老师大家去佛国净土这边留给谁？很奇怪，有高楼大厦住，干嘛老是住那家的破房子？啊，问我破房子留给谁？留给有缘的人呐、啊，啊，不能留给其他众生嘛，他也可以住啊。你干嘛老是在这个世间呢？五浊恶世放不下，懂我意思吗？哦，我知道那个故事讲什么，可是我发现，其实不用这么辛苦。不用这么可怜，你也可以成就的。这也就是什么净土佛，一切净土的佛都会摄所。所以我们那本文殊菩萨般若经前面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当然这一个时节应该以阿弥陀佛做代表，极乐净土做代表。其实还有其他的佛也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很简单嘛，如果阿弥陀佛是空前，一定不会绝后。为什么？因为将来你也到极乐世界去，你也成另外一尊阿弥陀佛，你也发愿四十八大愿，照阿弥陀佛的抄，我就照阿弥陀佛的抄一个来，我成就极乐世界，我要继续接引众生啊，怎么会绝后啊？这里就几十个，全部都是下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方世界有好多阿弥陀佛啊，三尊佛的名号都一样，为什么？他愿力一样啊，无量光佛无量寿佛代表法界，法界藏身，含藏法界，超越时空，超越障碍啊。那也因为你有波罗波罗蜜，才能你的心变十方，也才能超越三世啊，就是因为有波罗波罗蜜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你来听维摩经就很轻松。 我以前要讲维摩经自己有点怕，因为以前看看后来越看越好，可要讲这个经我觉得很奇怪，行吗？我开始觉得我怪怪，行吗？可最近讲起来好像跟我讲其他经一样，都还蛮轻松的，都还蛮轻松，你不觉得吗？都没有人跟我鼓掌啊，我要啊，所以我们末法也要开方便法门，开方便法门，要有方法，要有妙用，要有善巧方便。所以这些呢，宝鸡跟五百张者子皆得无生法忍。什么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生即无生，一切法本来无生，一切法都是佛法。大般若经讲，这个文殊菩萨般若经讲，如果你能体验一切法都是佛法，这样的人容易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为什么？你的正知正见在佛的果地上，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都是分别这个人好人那个人坏人，这可爱那不可爱，所以都差别法，佛法是平等不二的。所以当你觉得很多事情看得很气，像最近电视上演的，有人在大骂，有人觉得说你很可恶，你很可恶，然后有一个女众说，哟，原来我们以前我们这个党都是啊，都是菩萨心肠，我听不错嘞。现代的人，现代的，我不是讲政治哈，我是举个例子，现代的也是觉得他菩萨心肠，以前的觉得他们以前都是菩萨心肠，我说这好办，都是菩萨心肠，一切法都是佛法，懂我意思吗？是我们去分别差异，其实都不离你的本体的现起的这些，如果活菩萨是妙用，我们是内用，低劣的作用，还是不离你的真如本体，还是不离你清净如来藏不生灭的本心呢？所以这边来看，一切法都平等不清净，那个生灭幻化可恶可爱都是假象而已，就像海浪大风大浪假的啦，过几天台风过后去看大风大浪在哪里，什么也不是啊。一切法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是极净的，一切法本来是平等不二的，一切法都是佛法。你听到这样不要怕，你容易成佛，容易到佛果净土。听到这样你吓到啊，你跟大圣了义法缘不够深，你的般若或者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所以听到就别惊，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既然一切法都是佛法，有佛法就有办法，也不要悲观，不要消极啊，那也不要因为这样起慢心。所以佛法是绝对平等。为什么？当年我自己相应的时候就有两个字，我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它，无生。真的一切法本来不生啊，所以我们搞到生生灭灭，六道轮回长时劫以来呢，一直在六道轮回，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怜？一定要在五洲恶世搞得那么穷苦悲哀，又穷又苦，偏偏就不肯出离，出离心还起不来，你起个善心善愿往生佛国净土，出离心就出来了。而到佛国净土，你能证无生忍无生法忍啊，你烦恼障可以断尽，不要以自身为我，也不要以六尘妄想为我，这些都假的，不要知它为真实，你就法眼净啊，你可以入出果的见道机啊，懂我意思吗？你每天就这样观观观，有一天你就成具足成就啊！真的嘞，看到世间代志，人污来污去，你感觉好笑，还有什么代志？两个都笑嘛，骂来骂去，你就很好笑。这有什么好骂？都假的，骂什么骂？婆婆跟媳妇两个在吵，哎呀，婆婆觉得儿子应该对我好一点，太太觉得你老是听你妈的，都不听我老婆的。结果媳妇跟婆婆两个就在吵，儿子在旁边头大。你觉得这有什么好头大？有什么好吵？都假的啊！暂时当媳妇，暂时当婆婆，暂时烦恼而已，不会永远的烦恼。所以你们烦恼都会过掉啊！你们已经体会几十年的人生，不是吗？你不觉得这几十年来都是梦幻佛事？ 真的有真的吗？你拿给我看，你拿告诉我哪件是真的，不生不灭的，它是不变的，你告诉我，有我跟你买。没有，能买那个东西，本来无一物，还没办法买，真心本性，一切法从此中出啊。好，所以大家要体会佛法，啊，这样你可以入所有的无生忍。无生忍是这样入，有智慧，而你心沉淀下来，定力增长，一佛念佛更妙。那从这个讲法，不但是无生忍，我刚那些讲法也是无生法忍。为什么？无生忍只要在烦恼上，无生法忍再往前推。为什么？知道一切法本来无生。那先告诉大家，或者八识规矩诵真四本，你可以去看一切法为什么有生，因为你有生相无明，有住相无明，有意相无明，有面相的无明，有生住意灭。可是在这个依他起的心第八识前面呢，原来是不生灭的，你要悟的是那个不生灭的。所以悟的不只是第八识，而是真如。因为第八识毕竟还有生灭，有不生灭。你如果悟的第八识是生灭的，那个还不是开悟，那只是相应第八识的见相分。开悟的部分在自证分的部分，啊，那自证分你要破，你都有点功夫，才要破无明正法身。破无明，破什么无明？不是一念无明而已，要破那个无始无明。所以你入一团一情的时候，才是进入第七世的无始无明的状态里头。进入那里头有机缘，可以让你破无明，破这个无始无明。这个无始无明呢，破了以后相应的那个真如，知道一切法是因为有生住意灭，知道这一类这一些的生住意灭，这无明是因为有本来的大明，而有无明的建立。啊，那你相应那个本来就是无生的。这样的法身，所谓的真如，所说的这一类的真如的体现叫般若，因为这样才能进入波罗蜜，叫大智摩诃般若。度就是从生死这样度到不生不死的那样，所以这样的经叫大智度经，也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写这样的论叫大智度经论。那为什么会有法现起？为什么会有法呢？刚讲有因有生相，有生相，那生相哪里来？啊，在经里头告诉我们，动故能见，你心动了，那心为什么会动？我不讲能见所见，心为什么会动？因为你没有证得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们的心不能如实安住，也就经常讲不如实知，在什么状态？真如啊，是常，你没有办法如实安住在这个状态。因为不没有办法都是安住在常现起的生相，就是无常，有生就有灭，生灭就开始了。真如是一，我们却落入生灭的二，是最开始生相无明，有生相就有灭相，有起就有落。那真如是不变异啊，我们却落入生灭的变异当中。也因为你不能如实在安住在常一不变异，所以你对一切法的现起你不如实了之，法是这样而已。啊，那你如果开悟证悟以后，从初地开始，如果无生法忍是十分，初地有一分，到了成佛十分圆满，啊，十分圆满。那你如何入呢？第一个一佛念佛，你有一心功夫参究体就也可以，或者不参究体就也可以，你听我的课般若波罗蜜啊，或者不要说听我的课啦，讲这话比较嚣张，像我要乖一点客气一点， 按《般若波罗蜜经》修学，如所修学，那你要看得懂。如果看不懂，你要找懂的人跟你讲，或者来听课。那你照这样去念佛，也可以入，也可以入。就像我们讲的观经，你观观观，从观经入，竟然从有，从有的同时空也在了，空有不二进入中道。所以在观经从开始观到了第八观一心不乱，第九观就开悟证悟。那一般其他宗门他从有入空再入中道，你的空有同时修，净土门速度快在这里，空有同时修。我原来讲观经也没想到是这个样子，所以再去一面讲一面思维观照，发现哇好快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因为佛知道末法众生根器不是那么好，开方便善巧门给我们，后面开个门给我们进去，给我们成佛的先修班，极乐的先修班给你，让你有一条路可以入。这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跟释迦世尊的慈悲。你不能光感谢阿弥陀佛，释迦世尊的要感谢，他不讲我们不知道。弥陀经这么讲，一切诸佛所护念的经，十方诸佛赞叹，也因为十方诸佛赞叹，这一个行门净土的行门所有的佛国度都有啊。然后也因为这样诸佛赞叹这个行门啊，然后大家知道除了圣教门按一步一步来以外，也有净土门可以让你在末法啊，在这个世界因缘还能借着仰仗佛慈力慈悲到极地啊，帮你从一心相似一心的这个情况之下接到佛国净土去修行。如果你要靠自己出三界，你要修到四禅，从禅定的看要四禅八定九次第定，真的入阿罗汉要灭尽定九个次第。现在你只要在第一个次第就可以出三界啊，乃至相似一心就可以出三界，乃至你念佛有信愿具足就可以了，行还不是一心也可以往生。所以九分之一靠你努力，九分之八阿弥陀佛送你。说真的连九分之一都不用，有的还没一心不乱也往生啊，有的在意界定就可以往生啊，有的信愿具足也往生啊。虽然去那里这些人要久一点，可是毕竟你不用六道轮回啊，虽然不是真实出三界，却也跟等同出三界一样的功德受用。虽然功德没那么阿弥陀佛给你啊，哦，没钱爬不上来，电梯坐上来就好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退心啊，不要听一般人讲你就退失的净土的心情，那你就错了，你叫做失方便失便宜。时间到了啊，阿弥陀佛，我唱话讲阿等欢喜。好了，没跟随缘说，我想让大家了解比较重要哈。